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45回。韩立看着这个女人半天，忽然笑容一收，一本正经地说道：“真没想到，短短百余载没见，袁姑娘竟然进入了结丹期，真是可喜可贺呀！”
什么袁姑娘？你认错人了，我姓阮。
黑袍女子的恼羞之色，在韩立刚一称呼她袁姑娘的时候，马上抛掷到了九霄云外，反而面露惊慌的连忙一口否认。这个情形可是大大的出乎了韩立的意料之外，不禁凝望着这个女人有些闪烁不定的美目。此时美艳女子脸色有些发白，一只手也放在了身侧的储物袋上，一双眼睛瞪得大大的，敌意之意是流露无遗，气氛陡然之间紧张了起来。而这一切好像发生的太无厘头了，就是源自韩立刚才那一声普通至极的袁姑娘的称呼上。韩立仍然是面带微笑，心里边却着实有些不解了。至于紫菱仙子眼前的情形，更是大大出乎他的意外了。他几乎不用考虑，自然地往韩立这边靠拢了半步，将态度表露无遗。无论是实力大小，还是双方的熟悉程度，韩立这边都是他理所当然的选择。看来这里边似乎有一些误会，袁道友想必已经不记得在下了，毕竟当初我和道友只是一面之缘而已，而且还是许多年前的事情。韩立神色没变，慢悠悠地说道：“
百余年前一面之缘。”
黑袍美女的神情稍稍有些缓和，但是眼睛里还是流露出了警惕之意，随后还带着几分疑惑之色，不过这气氛一下子缓和了许多。在黑袍美女紧盯着韩立瞅了一会儿之后，还是满脸狐疑地问道：“
我看在下还是面生得很，实在不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过道友，莫非道友是故意诓骗我？”
韩立真的有些啼笑皆非了。袁姑娘百余年前是不是去过魁星岛的天都街访视啊？他不再和这个女人兜圈子，直截了当地问道。
魁星岛的天都街的确是去过几次，难道你是在那里见过我的？
黑袍女子一愣之后略一回想，点了点头，然后目光在韩立脸上滴溜溜地转了一圈之后，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情。此刻他似乎想起了点什么。不错，当时啊，你和另一位严道友在一起的，正好在街市外面碰见了我和屈师叔。说到屈魂的时候，韩立这个面无表情的瞅了紫菱仙子一眼，这个女子可是知道屈魂是自己分身之事。果然紫菱仙子一听说韩立管屈魂称作自己的师叔，脸上露出了似笑非笑的神色。他虽然不知道当时的情形，但是也能够猜测，当时啊，韩立肯定是玩了一次唱双簧的把戏，心里边啊不禁有些好笑。不过他当然不会无缘无故地说出此事，紫菱仙子也早就奇怪了，韩立为什么没有将这分身带在身边？这可是一大助力啊。
哦，道友这一说，我好像又觉得有些眼熟了。难道阁下是站在天都街入口处和那位结丹期的屈前辈在一起的另一个人？
黑袍女子眨巴眨巴眼睛，好像恍然大悟似的说道，接着她的脸上就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韩立苦笑了一下，哎呦，袁姑娘，
你终于想起来了，看来韩某当时给道友的印象实在是一般般呀。一听韩立这样说，黑袍女子脸上又红了一大片，但因为认出了韩立并非自己所想的人，所以呢，她也彻底放松了下来，并有一些不好意思的说道：“韩道友，莫见怪呀，只是当时道友实在是……”说到这儿，这个女人有些不好再往下说了，但是韩立却哈哈一笑，接口说：“是不是韩某的修为和外貌实在是太过普通，实在难入两位姑娘的法眼呀？”韩立说这个话的时候，神情自若，没有一点不悦的样子，让韩道友见笑了。毕竟啊，如今的韩立神通不小，他也有些害怕对方还对当年之事耿耿于怀，如今法宝元气大损，他可更不愿意轻易得罪韩立了。这样想罢，他嫣然一笑：“那我也要恭喜道友，一样是百余年不见，道友不也从炼气期修到了结丹期吗？法力还如此的高深，连鬼王级别的恶鬼都这样除掉了。”听了这个女人的话，韩立心里摇头不已啊。他那是什么炼气期到了结丹期呀？当初啊就已经是筑基期的修为，那若不是为修炼三转重元功，恐怕根本不可能到了结丹期的。倒是这个女人可是货真价实的从炼气期一下子修炼到了现在的境界。当他一眼认出黑袍女子的身份的时候，实在是让他吃惊不小啊。此女若不是资质远超常人，就是在这百余年间另有什么奇遇，否则普通的修士绝不可能修炼得如此之快。刚才韩立虽然仔细打量了对方一遍，但是同为结丹初期的修士，他无法看出对方的灵根情况，被对方体内的法力挡住了灵母的探视。韩立微微一笑，正想再说什么的时候，一旁的那个紫灵仙子却秀眉微皱的说道：“两位道友，我看我们还是上路吧，这里可不是久待之地，万一还有什么厉害的鬼怪出现，那可就麻烦了。”听了这话，韩立哑然一笑的同意了，黑袍女子袁瑶更是没有什么意见，当即三个人认准了方向，分开了鬼物，离此而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附近不但有成片叫不上名字的奇花异草，还有七八座精雕细琢的玉亭，里面稀稀拉拉的或站或坐的有二三十名修士。这些修士中啊，大部分的人要么面色苍白，要么血迹斑斑，似乎全都经过了一番苦战才来到这里，但同时呢，脸上都是掩饰不住的兴奋之色，甚至还有一些修士啊凑在了一起小声的嘀咕着什么。极阴祖师和万天明等一干元婴期修士也都在此处，只是他们分处两个玉亭内，正闭目养神着。而两位星宫的白衣长老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竟在两伙人中间的一处空地上面无表情的盘膝而坐，仿佛是石雕一样生息全无。花园四周百余丈外的地方，则全是滚滚的漆黑鬼雾，将这一大块地方包围的是水泄不通，让人仿佛啊身处两个不同的世界。突然，一处的鬼雾自动分开，从里面不慌不忙的走出来一位男修。这位男修年纪轻轻，面目清秀，身披一件绿袍。最让人吃惊的是，此人浑身上下一点异样都没有，神色也是从容至极呀，
似乎根本就没有经过什么战斗就到了此处。这种古怪的情形一下子就引起了附近修士的愕然呐，望着此人的目光也带着一些复杂的意思在里边了。这时极阴祖师闭着的双眼一下子睁开，但是瞅了一眼这位男修之后，失望的神色一闪即过，又再次合上了眼皮，对这男修一点儿也没有放在心上的样子。而那位男修呢，一瞅见极阴祖师，脸上却不经意的闪过了一丝怨毒之色，但是飞快的恢复了常色，就大步的走了进来。他也不进亭子和其他人坐在一起，而是独自找了一处偏僻角落，倒背双手的站在那里，同时呢往其他修士那里冷眼打量了一遍。没有看见韩立的身影，此人清秀的面容上略微皱了一下双眉，但随即就面无表情起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在其他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这年轻的修士脑中突然传来了一个浑厚的男子之声：怎么，你的那位帮手不在吗？莫非被其他厉鬼吞噬了？看来你找的这个人也不怎么样嘛。
住嘴，不要在我身体里随便开口说话。要知道这里的元婴期修士一大堆，万一有一两个神识超强的，你一出生就会被其他人感知到的。
年轻修士心里懊恼起来，用神识毫不客气的厉声说道：
哼，发现了又怎么样，凭你我联手，大不了再重返鬼雾就是。正面争斗我们不是元婴期修士的对手，但是这逃命的手段又有谁能有我们鬼道功法神妙啊？
你知道什么？这里的元婴期修士最起码有三四个人都有克制我们鬼道功法的法宝和特殊的神通。哼，你若是想死的话，哎，可千万别连累了我，否则别怪我不守信，现在就灭了你。
年轻修士自然就是那玄古上人了，此时他声音冰冷的呵斥道：
玄古老弟何必动怒呢，老夫不再说话就是了。不过你答应过我寻找合适肉身的事情可不能食言呐，否则我怎么会将一丝精魄交于你手，又甘愿随你出鬼雾呢？
这个人似乎啊有些忌讳玄古的动怒，但最后还是忍不住提醒了一下他最关心的事情。
放心，我既然需要你帮我对付极阴那个逆徒，自然有肉身，行动才更便利一些，并且你跟我同病相怜，都是半途专修的鬼道，本人自会信守承诺的。哈哈哈哈，有道有这句话，在下就安心了。
说完此话，那浑厚的声音就从玄古上人的脑中消失了。这让玄古上人略松了一口气，然后背靠一棵小树坐下，进入了假寐之中。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从鬼雾中出来的修士也是越来越多，也是越来越狼狈，甚至有几位啊，那一看就是元气大伤的样子，估计没有几年的静修，恐怕都无法恢复原来的修为。但即使如此，这些人脸上还是露出了掩饰不住的喜悦之情，毕竟只要过了鬼雾这一关，最起码可以取得一些外界难得一见的灵药了。当陆续出现的修士让此处人数多达六七十人之时，再出现的修士骤然间减少了起来。过了大半天之后，才偶尔从中走出寥寥几个人，而那位一开始陪同紫灵仙子的年轻修士也在其中，但是 他衣衫不整，面色灰白，一副吃了大亏的样子呀。这年轻的男修一见了此地，就急忙的寻觅了一番，没有见到紫菱仙子的踪迹，脸现焦虑之色，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而就在这个时候，极阴老祖和玄古上人也因为没有见到韩立的踪影，同样的有些不安起来。玄古上人还好，心中虽然有些急躁，脸上还能保持着镇定之色。极阴老祖可有些按耐不住了，时不时的张开双目，阴森森的向四处的鬼物中扫视一下，然后再不甘心的闭上。其实以此人阴沉的性子，根本不会表现得如此不堪，但是韩立身上的那样东西实在是他此行取宝的关键，让他有些进退两难。这种举动大部分人没有注意，其附近盘坐的如山老者却看到了眼里。他轻咳了一声，慢慢问道：不道友这番心神不安，难道未道之人中还有道友挂念之人吗？说完此话，老者紧盯着极阴祖师，面露狐疑之色。
也不算什么挂念之人，只是曾经有过一面之缘的一个小家伙，很有意思的一个晚辈。
极阴祖师一说完这话，马上恢复了常色，平淡地说：
有意思的晚辈，那到时候悟道友要介绍一下给老夫认识才行哦。在下也一向喜欢提携有潜力的后进的。
如山老者目中异光闪动，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哼，这个老狐狸疑心还真他妈不小。
极阴祖师见此，心里暗骂了一句，但嘴上还只能无奈地答应说：
韩立至今没有现身，让他有心烦无比呀、啊。他也就顾不得和对方斗什么心机，干脆闭上了双目，强行进入冥想之中。
同一时间，一个角落里边的玄古上人脑中再次响起了那浑厚的声音：
玄古，你说的帮手还没到呢吧？不会被那位厉鬼吞噬了吧？这样的帮手要来何用？也太弱了一点吧。
那话里有典型的幸灾乐祸之意。玄古叹了一口气，知道凭着对方的性子，真不让他说话估计是不可能的，他也不可能真的灭了对方，毕竟这位对他还大有用处呢。而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人向他这里投过来奇怪的目光，看来稍微进行一些短暂的谈话，估计不会有什么事儿。想到这儿，玄古只好不快地说：
我说玄古，你太小看我了吧。这样的修士，我只要一张嘴就能吸干他身上的精血。
那浑厚的声音呢，根本就不信。
我那枚金雷烛的灭魔剑，你不也吃过苦头了吗？难道你有办法对付同样材料的金雷烛飞剑？哼，
金雷烛飞剑，你不是开玩笑？唯一的一节金雷烛不是炼制成了那枚灭魔剑了吗？怎么可能还有什么金雷烛法宝？
浑厚声音一听这话沉默了，但随后他还是怀疑地问道：
是真是假，你到时候自然会知道的。好了，哎，不过别说我没提醒你，这个人除了金雷烛法宝之外，还有一些很棘手的手段， 否则以我玄骨的名头，何必和一位普通的结丹修士联手呢？
说完这话，玄骨就不再理会对方，两耳不闻，闭目养神。那浑厚的声音也知趣的没有再问什么，不知是否在考虑玄骨上人所说的真假。又等了几个时辰，当玄骨上人也面现焦虑之色，怀疑韩立是不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儿的时候，忽然一侧的鬼雾翻滚起来，随后大片的雾气突然往两侧一分，从里面并肩的走出来三个人。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46回。